三根普配之妙道也，是上中下三根普遍加倍微妙的这种道路，微妙的这个道路，以通身靠倒。通身呢就是全身的意思了，应该全身呢把它靠倒，靠倒就是依靠它，依靠这个信愿行三资粮，数千正十亿啊，这样子呢，数肌啊，就是肌肤啦，肌肤可以证道啊，亲自证道，实际的利益。信愿行三，十要冲切西详事，而第一要弥陀要且五重玄力冲，第三明冲发挥三法最为精详。好，信愿行这三法呢，在十要净土十要当中呢，那么讲到这边呢，就是这一回诸位去受戒啦。那么我们信公啊，哈，我们信公就是还留在学院里头的有几位同学嘛，他呢就开了《净土十要》这部书啊，给这个在学院里头的阅读哈，不要无所事事。阅读之后呢要写心得报告。另外我再开出一本书哈，也给诸位这个看的，就是戒学术要，戒学术要，戒学续明法师著的续明老法师所著的，这本很好啊，我也借过去看了，也看过啊，戒学术要啊，这个呢是给这个出家几位法师们这个看哈。那么另外一本有两位在家这个居士居同学呢来看《安世全书》，因为印祖啊他常常提到《安世全书》哈，所以图书馆呢借来看看，是不是有这部书啊？有哈，那么可以借来哈。因为这个戒学书要里头有讲到出家这个比丘尼他们的这个戒法在，那么你们呢不要，还不要看它比较好，所以你们就看这个安世全书。另外呢就是信公他老人家所指定的这个净土十要，那么这个等他们受戒回来我们的作文的时候，你们去受戒的就写这个受戒感言，然后他们在学院的就写心得报告，写心得报告哈，就这样子。好，我们接着再讲下去。信愿行三，十要冲切西为四而第一要弥陀要且五重玄义冲，第三明冲发挥三法最为精详啊。这个宣言行这三法呢，在净土十要当中都这个切析都完全呢详细来指示出来，而第一要是弥陀要解啦，在弥陀要解的五重玄义当中五重玄义有五重嘛，第三重就是明冲明冲就是说明宗旨，说明宗旨呢他就发挥信愿行这三法最为精详最为精细精妙详细啦精详就是精妙详细，其或切切断断皆有指示，那么以后呢在切切断断说到这个本文的时候，每一段呢都有指示到这个信愿行这三资粮一序系参阅，应该呢要仔细参考阅读，此不背书啦，在这里就不完全把它写下来，不完全把它这个记载下来。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第六段第六大段的总段值是什么呢？念佛摄心之法念佛摄心之法，然后呢 这个念佛摄心之法又分成三个啊，三个哦，三个小段，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什么呢？至诚恳切念之，至诚恳切念之。第二小段，声莫色而谛听，声莫，声就是出声，莫就是默念，色而谛听。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呢，就是实念计数，实念计数。好，我们呢再说明，第一小段至诚恳切念之啊，至诚恳切念哎就可以了，至诚恳切念啊，至诚恳切念。第二呢，声莫色而谛听，声莫无论出声或者默念，要色而谛听。第三呢，实念计数。然后第三小段里头啊，它又分成八个小层，八个层次，我们等讲到的时候再说明啊。好，我们先说明第一个小段至诚恳切啊念的情况啊。至于念佛心难归，当摄心切念自能归。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心不至诚，莫欲摄莫由。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段了，到这里就是一个小段了啊。至于念佛，至于谈到念佛呢，心难归，我们这个妄心啊，很难以这个归于专一呀 啊这个妄念纷飞嘛啊，很难以把它呢这个归于专一。那么很难以归于专一，怎么办呢？当摄心切念，我们应当收摄这个妄心，而恳切的来念啊，自能归，这样子自然就能够归于专一啦。摄心之法，说摄妄心的办法，莫先于自诚恳切切来念啊，自诚恳切来念，这个呢最为先要啊，最为先要。心不自诚，莫欲摄莫由。假如我们的心啊，不自诚恳切来念的话，我们想要收摄这个妄心啊，就没办法来收摄呢，莫由就没办法办得到的意思了。那么我们的心能够自诚，心一念自诚恭敬来念呢，就一念能够契入，契入什么呢？如来实相的果海，能够契入如来实相的果海当中，能够念念自诚恳切，而不能念念就能够契入如来实相的苦海当中。所以呢，首先我们用的办法就自诚恳切。好，我们的自诚恳切的办法用过了，好，既自诚于由何存于，那么就要应该用什么办法呢？就当摄而谛听呢，我们就要用摄而谛听这个办法。这个就是第二个小段啊，声莫色而谛听啊，声莫色而谛听啊，这一小段就是从既自诚于由何存于，当色而谛听。我们既然已经自诚恳切这样子念啦、啊，念了之后，可是呢，念佛还不能够纯粹，还不能够专一，怎么办呢？应当要色而谛听，说是我们的耳朵啊。这个耳根，然后呢，好好谛听，仔细谛神啊，来听我们所念的这个声音。无论出声默念呐、啊，无论我们出声音来念佛，或者是默念在心中啊，皆需念从心起，都必须这个佛号呢，这个念头呢，从心里头升起，然后声音从口呢出来，而这个声音呢又从耳朵进入，这个就是三轮转动啊。默念虽不动口，我们默念佛号的时候啦，虽然不动我们的口，但意地之中，在我们的意地意业当中呢，一人有口念之相， 仍然有口念出来的这种相状，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自己啊这个默念的声音啊，你们试一试也就知道了吧啊，试一试啊，我们的默念起声佛号啊，注意听哦，看看会不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啊，默念看看有没有听到啊，对了啊，就对了。这个呢，所以 无论出生念还有陌生念呢，都要听得清楚哦，听得清楚，你正你 听清楚的时候，妄念呢它就无从打入，正你听不清楚的时候，已经妄念昏灰了啊，你已经不晓得念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无论你出生念或者是陌念啊，你要好好注意听你的声音啊，听的声音呢听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呢就心口念得清清楚楚啊，然后耳根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子如是摄心，能够这样子说是我们的妄心，妄念自息，我们的妄念啊就自然停息了。好，这个办法用过之后呢啊，这个还不收效的话，还有第三个办法，底下就讲到第三个办法。第三办法是什么呢？实念计数，实念计数。好，我们看啊，如何有勇妄通，即用实念计数之全心力量，之于一声佛号，虽欲取妄，力不暇及啊！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弘净土者尚未谈及，以人根上力，不须如此。便能归于故耳啊。这个是什么呢？如何有勇妄脱，我们用色耳谛听的这个办法，它呢啊，如啊就是或者，如呢如果，或呢就是或者，如果或者还涌起啊，这个妄脱就是妄念呢，这个好比什么呢，海水起这个波浪啊，虚妄的这个波浪啊，好比这个我们的心呢起这个妄念啊，这个就是妄破的。只有十念技术，我们呢就要用十念的技术法，十念的技术法。那么怎么十念技术法呢？底下就会讲到啊，怎么的十念技术。那么则全心力量施于一声佛号，我们用十念的技术法呢，全心的力量，那么把它安在这一声的佛号上头，虽欲起妄。虽然想要起妄念，升起妄念，可是呢，没有力量啊，赶得及啦，没有空闲，没有力量啊，力不暇及，力量就赶不及啦，没有啊，这个妄念升起的力量呢，赶不及啦，啊，就不起这个妄念了。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这个呢是属于我们说是妄心来持佛名号最究竟的一个办法，微妙的办法。在昔，在过去，弘扬净土啊，这人呢，这个大德呢，尚未谈及，还没有谈论到这个十念的技术法，以人根上力，因为人的根气啊，还很利，很利，不需如此，不需要用到十念的技术法，便能归故耳，便能够使心归于专一啊的缘故罢了。这个就是第三个小段实念技术，然后第三小段呢啊又分成八小节哦，我们先看第一小节，第一小节，第一小节啊，大家一起念哈。第一小节呢就是续啊，续持法之妙，续除法持法之妙，就是叙述了这个实念技术法的这个微妙的妙处。续持法之妙，定观啊，他自称自提啦，以心难制服，因为妄心难以控制降服啦。方是持法之妙，他一致呢就运用十念的技术法，那么运用的结果才认识啊，方是就是才认识这个办法的微妙，概理是理念。因为呢我是屡次试验啊，屡次呢有这个灵验，屡次试着用它 屡次呢都得到灵验，会随而意说我这个不是我忽然啊，忽然随便啊，没有根据而讲的哦啊，这个不是我忽然之间随便这样讲的哦。愿以天下祸事顿根者共之，令万万修万能去耳。我愿意呢，跟天下祸事啊，祸害那些顿根器的人共同来用这个办法，使令他啊万修啊，一万个人修啊，以这个办法来修呢，一万个人能够啊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罢啊，罢了啊。接着我们再看底下啊一个小节，稍微第二小节，第二小节是什么呢？计划，两个字，计划，计的办法的，计数的办法，计划。所谓十念计数者，所说的十念计数这一桩事呢，啊，是怎么回事呢？当念佛时，正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呢，啊，从一句至十句，需念得分明，仍需记得分明。至十句一，又需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一直念下去哈。那么就是。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呢，从一句佛号呢啊，一直念到十句。念的时候，比如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十句啦哈。那么需念得分明啊，记得分明啊，把它记清楚啊，这个十句啦，记清楚了。到十句之后，然后我们呢，又从一啊念到十句，不要啊，接着啊，十一一直到二十，二十到三十，不需要这样子。你呢，多把它记十句就好，一直就啊十句翻而复始，反而复始，这样去念哈。那么。所以说又需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啦，然后随念随记，不可这个掐住哦，不可掐住哈，不可掐念佛住了，不必啦，要平心记，平心记哈，平心记，唯平心记，比如我们静坐的时候啦，正好可以用这个办法。静坐的时候啊，你静坐的时候最好不掐住嘛，不掐住哈，不拿念佛住。然后平心记呢，你呢就啊专门呢就一句到十句，然后啊一下子十句记不清，你可以分啊这个分成两句啊一到五五啊六到十，或者分成三句来念啊这个一到三，三啊四到六七到十分成这样，三三四嘛啊三句。三句，然后四句，就是十句啦，是不是？通常呢，我们念的时候啦，啊，都是三三四，采取三三四比较容易记。然后一下子记十句，有时候会记混乱的。你不要说十句很简单，十句也会记乱的。或者有时候念五句，你五句能够记的话，也可以用分成两句。啊，假如两句还记不清，你就分成三句。那通常呢，我在那呢就用三气啊，分成三气的这个计数法啊，三气的办法。那么这个他这个掐出念呢，掐出念有他的这个时候，底下都会讲到。那么这种啊十句的计数法呢，他的念法呢，他行住坐卧都可以用，行住坐卧。假如掐出念呢，行住两个时候。比较适当，行走的时候或者站的时候，用掐珠的这个念法，掐珠的念法。那我们掐珠的念法呢，也不需要这个，念一句就是过一粒的佛珠，也不需要这样子。你也可以念十句，然后再配合一粒就可以，十句啦，再掐一粒，也就配合这个 这个实际的技术法，实练的技术法配合这样。比如你这样去练哈，练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句了，对不对？三三四，对不对？然后你再掐一个珠，这十句的时候，你配合心念，你用心记，然后你用掐珠的这个代表，譬如你有108粒的这个佛珠哈，一圈呢，你就可以算1000声了，是不是？108粒吧，一念一圈的话就1000声了，然后呢？你念十句，十句呢用心念，心记啊，心记这个十念的这个技术法啊，分成三口气啊，这个十句之后再过一粒佛珠啊，你惊醒的时候也就可以用这样子了，可以用这个佛珠哈、啊，比如你就知道你念了几声了哈、啊，然后也配合上这个十念的技术法，是不是？啊，这个法也有配上，然后呢，这个念珠帮你呢，这个技术帮你技术哦，念到几千呢、几千呢？好，啊，这个两个法呢都可以配合在运用，或者你不用佛珠也可以，完全呢就是这个无论行住坐卧啦，都是十念的技术法都可以，啊，分成两气或者三气，或者你记得清楚，就是一气啊，念十声。都可以、啊、就是看你运用的比较哪一个方法比较习惯，就运用哪一个方法、啊、我们接着看他的这个文字，这个呢，随念随气不可掐出唯凭心气的，若十气十气为难，或分为两气，则从一至五，从六至十，若又费力，假如又感觉费力呢，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做三期练，练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妄念无处着脚，一心不乱，久放自得耳。我们来这样子啦，能够记得练得清楚，记得清楚呢，而且听得清楚，这个妄念啊，啊，这个妄想啊，它就无处来立足了。我们的一心不乱啊，这样子我们久久呢。自然就能够得到了，就能得到一心不乱了。好，然后接着再看底下一段，从这里啊就可以到这里呢，就是啊，持与成招十念之异同。持呢，持就是持什么呢？就是十念的技术法，就是用持这个字来代表。持与成招十念之异同，他们不同还有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持与成招十念之异同。好，我们接着说明，须知此之十念，我们必须了知哦，必须知道哦，这个此之十念，这个十念的技术法跟成招的十念，成招的十念呢是专门为这个很忙碌的人，古大德专门为很忙碌的人来施设的这个办法，这个神这个晨招啊，每天早上练十口气的办法，以一口气当作一练啊，十练就是练十口气啦，这个等于练十口气的办法。好，此次十练与晨招十练十口气的这种练佛法呢，色妄则同，说色妄念，它的功用是相同啊，可是用功大异哦啊，用功它用的功夫。他所练的情况是不同的哦，什么用的功夫所练的情况不同呢？成操十念啊，进一口气为一念，他是一口气啦，一口气你能够呼一口气啦哈，呼吸一口气，你能够练多少声佛号啊，就练多少声，这个就是一念啊，就是一口气当作一念啊，十念就是练十口气啊，所以说。尽一口气为一念，不论佛数多少，持以一佛一句佛为一念，而这个十念的技术呢，就是念一声佛号，它就是一念啊。比为成操十念则可，比就是指成操的这个十念，成操的十念呢，啊，只能够在成操练十口气，那么则可就可以， 不能说二十三十哦，你要念三十二十口气，三十口气，你这样子会伤气哦，久了会成病啊。那么就是十口气就可以啊，因为他就讲嘛，若二十三十则伤气成病哦。此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佛，持就是持，持念的技术法，这个呢，念一句的佛号，心里就知道一句的佛号，念十句佛，心就知十句。好，我们就只能讲到这边啦。那么时间已到啦，所以要去受戒啦。好，那么就到这里啊。这个祝诸位呢发善品心，得善品戒啊。那么这个大家注意，这个起居哈、啊，注意起居啊，这个身体也不要有这个出毛病啊啊。那么下课哈、啊，下课。
哦，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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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文朝的本质，三十七页，从这个第三行开始，是讲到这里吧，讲到第三行吧啊。大势至位啊，不设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是为第一。这个地方是不是从这里？前面是讲过的啊。好，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讲。大势至位，都设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是为第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边，大势至呢，提到念佛的这个妙法，就是都设六根，净念相继。怎么都设六根法呢？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一根念的时候，从一根出来，从心中念出，这个就是一根。然后呢，口啊，从口念出来，这个就是舌根。在耳朵呢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属于耳根。然后身体身根不随便的放逸啊，懈怠，这个就是身根能够收摄。再来眼根垂帘啊，眼也垂帘，不随便乱看，眼也收摄了。再来这个鼻呢，鼻根所闻的就是佛香，所以如此啊，这样子能够心就是一根，口还有耳这三根能够说摄的话，其他的三根也容易说摄。能够多摄六根，净念相继。而在都摄六根里头，要紧的关键所在呢，就注意谛听，注意谛听我们念佛的声音。能够无论出声或者默念，默念也有默念的声相，出声当然都有了。所谓的无论出声默念，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子呢就容易都摄六根。那么净念相继，使这一句佛号清净的念头相续不断，念念不绝，这样子。得三摩地，三摩地梵语就是定的意思，就是定，正定。所谓的正定，就是心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不攀缘起 其他的境界，也称作正朔。正朔呢，就是指攀缘洪明的这个境界，还有攀缘一正庄严、阿弥陀佛一正庄严的这个境界，其他的境界呢，不能够引转，这个也称作正朔。这三摩地就是三面，得到念佛三面，思维第一。这个呢，在诸三昧中是最为第一的。这个是讲到诸色六根净念相继啊，得三摩地思维第一，是《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边出来的。立根则不虚论，若无辟之顿根，则此十念计数之法必突射六根尽令相继，大难大难。前面都讲到十念的计数法，那么立根呢，他要做到突射六根尽令相继啦，啊，不虚论的意思就是说很容易。若无辟之顿根，像我们啊顿根，这个根气迟钝的，根气不好的，假如舍离开十念计数的办法，而想要突射六根尽令相继的话，那么大难就大为困难，大为困难啊。那么这个就是由这一段就是第六小段啊，就是第六大段。第六大段呢，它分成啊，第六大段是念佛摄心之法，念佛摄心之法。然后呢，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至诚恳切的念，第二个段落呢，声默，无论出声默念、摄耳谛听。三个段落就是十念计数，第三个段落里头又分成啊八个小段落，十念计数啊，这个前面的都讲过了。第一个小段落就是持法之妙，十念计数法的奥妙。第二个小段落就是计法，怎么计？第三呢？这个十念的计数法跟成招的十念它有什么不同，还有相同的地方啊。第四小段就是跟十念计数跟卡珠卡这个佛珠利益的这个比较。然后第五小段呢，就是做事时的这个念法，做事的时候了啊的这个念法。然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大势至为突射六根，这个就是第六小段。由之能够达成，由十念计数的办法可以达成达到呢突射六根尽令相继的这个功效啊。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个小段，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乃极浅极深极小极大之不思议法，但当信仰佛言，切勿以此己见不及，遂生疑惑，自脱节善根，由之中上，不能究竟，今后实意为可哀也。那么这一小段的意思就是持法不可思议，实练技术的办法不可思议啊！我们就解释了，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又必须了知这个实练技术摄心念佛的办法，来极浅极深啊。说浅它是浅，说深的话它当下就是深，极小极大是不思议法，说小呢是小，说大呢当下也是大，不可心思可意的办法。 但当信仰佛言，我们只要应当好好信仰佛陀的言教，切勿以己见不己，万万不要认为自己的这个见解啊，这个过不上，就是不能够了解，遂生疑惑，于是呢就升起疑惑的心理，不能够啊信受奉行，自脱节善根，由之中善，导致我们脱节以来所种下的善根，我们能够听闻净土两佛法门，这个也是脱节的善根呐、啊。那么，假如是因为己见不起，升起疑惑呢，导致于脱节种下的善根，由之中善，由此啊，由这个里头呢而丧失的，不能够就近亲获实益，唯可哀哉。不能就近亲自获得实际的利益，这个就是可悲哀啊。接着底下一小段啊，就是第八个小段啊，卡出念佛唯以行住恶时，若静坐养神有所痛苦，神不能安，久则受病。这个呢到这个地方就是卡出念佛应该呢就是行住恶时啦。那么十念的技术呢啊，四重的威仪都可以，行住坐卧都可以啊，这个就是比较了，跟卡出念佛的比较啊，卡出念佛威仪行住恶时，我们在拿着佛珠念佛的时候，可以惊醒的时候啊，或者站着的时候啊，这两个时候呢卡出念佛比较试探。若静坐养神，我们静坐的时候就不要拿念佛珠啦，啊，凭着十念技术这样子，然后这一到五，然后六到十，啊，分成十句呢，分成两气，或者分成三气，一到三，四到六，然后呢七到十，分成三气，然后中而复始，中而复始这样子，一到十这样。若静坐养神有所痛苦，神不能安，我们静坐的时候呢，假如静坐养神，因为手呢我们动嘛，摸佛珠嘛，手这个有动作的关系，有造作的关系，我们的心神就不能够安定，久则受病，久了之后容易招感这个疾病。接着再看一下，此十念技术啊，行处坐卧皆无不疑，卧时只以默念，不可出声，若出声，一者不空，二者伤气，切记切记。刚才这个层次呢就是讲啊，波念出在行处二时，然后十念的技术呢，这一个层次就是讲到啊，四种威仪都可以的。此十念技术行住坐卧四种威仪呢，皆无不宜，都没有不适当的。卧时只宜默念，我们躺下来的时候啊，譬如要睡觉躺下来的时候，只应该默念，不可出声，不要出声了。若出声，一者不空，一则呢不恭敬，二则伤气，躺下来出生呢容易伤气，切记切记。这个这个就是叫我们呢要好好的记住，好好记住。再来就是第七大段啊，第七大段啊，我们一起练一下啦。居士以莲浆半白，生系繁荣，
诸位三旬之志，阿弥一生了脱，三大专诸净土因缘，今当化法显现自知无量，在净土大梦，一心求荣。
到他这里就是第七大半，就是续彼当专注净土一门，续彼当专注净土一门，叙述对方啊应当专门呢以净土一门为主，专注净土一门。好，我们解释，居士以莲江半百啊，莲江半百啊，接近呢半百就是快五十了，生系繁荣，生系繁荣，繁荣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避鸟兽的这个器具，这个比喻我们的处境不能够自由，不能够自由。这个在陶潜、陶渊明《归田园诗》《田园居诗》里头，就在繁荣里，富得反自然啊，就在繁荣里，富得反自然。繁荣呢，这个处境不得自由嘛。那么他做官呢，这个要说人家管束嘛，所以这个不得自由。现在呢，他辞官呢，归田园呢，又能够返回自然呢，这个就是繁荣，生系繁荣，就是身体呢系服在这个不自由的处境当中，不自由的环境当中，是为参寻之。知识平素没有参访去寻求善知识，倘欲即生了脱，倘若想要就着这一生能够了脱生死的话，但当专注净土一门啊，但就是指应当专门以净土一门为主要。金刚法华且先自知度外啊，你所研究的金刚经啊、法华经啊，暂且呢应当事先，暂且呢先把它放在这个一边呢，不去理会它，待净土大通，等待净土法门的这个道理呢，还有你修持的也有一点心得啊，就是大通就是指教理方面呢，然后一心以德后，一心呢就是念佛得到三昧啊，能够已经得到之后，这个就是修行啊，净土大通就是讲教理，就是解一心以德，就是指这个行解行都非常好了之后呢，都有心得之后，再行研究不完也。再来研究啊，你要研究金刚啊、法华或者其他呢啊，不为晚呐、啊。若此刻便即从事，恐自力不及啊。假如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候，就想要呢从事啊，来研究金刚、法华等等，还要兼修净土这些呢。恐怕你的智慧的力量呢不够啦，啊不及啦，你没办法来分配，得彼施持，得到别的得到彼此金刚法华教理研究得好了，可是施持持呢，指净土的这个法门，来净土修行的功夫，依法未经恶力贤师耳，啊这个依法。还没有这个精通啊，那么恶力贤师耳两种的利益呢就怎么样啊，都失去啦。两种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净土教理啦啊，能够大通，还有他修行的功夫能够得一心，这个呢就是恶力贤师啦。接着再看底下一段，我们一起再念。简摩辩义录， 好，到这里又是一个段落，就是第八大段。第八大段呢，就是解魔变异录等二书啊，悟救还是要去研究啦。解魔变异录等二书，等二书就是等这个四世积古略，那么悟救暂且不要去研究。好，我们说明《解魔变异录》这本书呢，是禅宗僧通教理者上部一支。